八月桂花遍地开，第66集。第二天上午，天竺神派人送来一封信，信中写道：鉴于黄血军言而无信，不仅没有把枪支弹药如期送到天竺神，更为恶劣的是袭击抗日武装的粮库，烧毁300万斤粮食，严重破坏抗日，可谓罪大恶极。为了打击汉奸，鼓舞民众抗日斗志，你将伪师长龚林济之父龚秀才斩首，其余伪职眷属活埋，以儆效尤。送信的是一名被俘的黄血军军官，该军官还向龚林济呈上其父龚老秀才遗书，是用血写的，只有一句话：养而不教，父之过；死不足惜；教而不听，父无奈；死不瞑目。龚林济只溜了一眼就晕过去了。农历七月初七下午，坐镇在陆安州城南30里铺的江淮黄协军一师师部，原陆安州国立中学里里外外一片白雪皑皑。学生会堂的主席台上摆放着42个令尉，1000余名官兵披麻戴孝，低沉的哀动声此起彼伏。龚林济泪流满面地发表了祭文，松岗和袁信等人按照中国礼节向龚林济等人致以节哀抚慰，然后由马辅金登台发出誓师动员，报仇雪恨，哀兵必胜，铲平天竺山。顿时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，甚嚣尘上。哀兵必胜，铲平天竺山，报仇雪恨，抓住霍瘸子，活捉唐春秋，为死难的亲人报仇。看着匍匐在地的一片雪白的身影，听着震耳欲聋的呼喊，松岗的心里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交代袁信那几个打着碾字旗号的浪人一定要尽快离开陆安州。滂沱大雨不期而至，下了2天1夜，辟水和水位都升3尺，这是入秋以来唯一的一场大雨，不仅将陆安州小城和树木洗得枝叶光鲜，也把日军交纳粮食的交通中断了。从陆安州到泸州和安庆多数路段是碎石路面，还有一些红土泥路，连续让积水浸泡几天，不仅汽车运输受阻，就连马车和板车也难以通过。日军江淮派遣军司令部一天一个电报催运粮食，武汉需要粮食，南昌需要粮食，长沙需要粮食。松岗派出数路人马勘探路线，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。从南途经卢梭的路线打不通，从北安丰和寿影之间路线一片泥泞，只有水上是通的，然而往西要经过眉山，那里驻扎着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和中央军天竺山独立旅，至少有40里河面在抗日武装手里控制着。当然松岗并不惧怕作战，然而他有征集粮食的任务作为负担，就像吕布当年怀里捆着孩子出战，有力使不上，这一点让他比较难受。再有在天竺山的峡谷和辟水河两岸打仗也不是他的强项，那里适合打游击战，中国军队尤其是新四军江淮七支队比较擅长。任凭派遣军司令部一天一封电报，石原次郎一天一顿吼叫，松岗只能望天兴叹，他只能 寄托于老天早日放晴。然而天公不作美，大雨倒是停了，毛毛细雨不紧不慢，依旧不断，很难看出停歇的意思。这雨一时半会儿恐怕还不想收场。有人欢喜有人愁，这天早晨一副软顶滑干抬到度假老楼，在彭一峰和霍英山的亲自护卫下，直接进了作战室小院。唐春秋严楚汉已经在此恭候多时了。滑杆停下，西装革履的老头子钻出软帘，没有看人，摘下墨镜先看天，
四下搜寻，
然后才仰脸说了一声，啊，还在下雨，好啊。之后才向众人一挥手说，进去再介绍。说完率先进入充作作战室的度假老楼堂屋。进去之后，唐春秋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该先自我介绍还是等彭一峰介绍。老头子冲他哈哈一笑说，唐春秋，你个龟儿子，不认识老子了？唐春秋立正敬礼，报告长官，国民革命军77军天竺山独立旅上校旅长唐春秋向您报道。老头子一挥手，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四川话说，坐下，听我给你摆摆龙门阵。想当年呢，老子的队伍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，回到陆安州来搞军需，公开身份是古井房大少爷，从贵部会买了一些药品，哪里想到被侯先爵察觉了，派你这个副官来跟我切磋棋艺。其实呢，是为了守株待兔，捉拿哪个军需官。你小子贼哦，老想看看我的手上有没有打枪的剪子。结果唐春秋惊喜地喊道，哎呀，长官，没想到是您呐，早知道是您，我也不会费那么多心思猜呀。彭一峰说，莫非唐旅座同长官也是故交？唐春秋说，那是啊，那时候我守在长官的家里，等着军需官上门，前后左右都派了兵，可以说插翅难逃了。但是夏侯大少说，他们家待客有一种酒茶，我们也别切磋了，喝茶聊天吧。后来说起了淞沪抗战，夏侯大少就开始给我算账，算算鬼子是多少人，19路军是多少人，张治中的部队是多少人，上海民间武装是多少人。夏侯大少说，为什么最后还是撤了？因为各打各的算盘，各唱各的调，没有把拳头攥起来。要想打败鬼子，其实很简单，就做一件事情，把拳头攥起来。我那时候也年轻，容易冲动，一想，对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后来夏侯大少说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明摆着的事情偏偏做不成。从浅层次看，是国民素质问题，可是归根结底是政府的问题。无论如何，也不能把账算到普通老百姓和士兵的头上。就像现在国难当头，鬼子已经占领东三省了，可是你们还在这里剿共，这不是亲痛仇快吗？我觉得我要抓的这个人说的实在太好了，一激动喝了好几碗酒茶。其实后来我也明白了这个人是做什么的了，可是心里觉得这样的人不应该抓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喝了几碗酒茶，睡了一觉，一觉醒来早没人影了。老头子哈哈大笑说，唐旅长啊，本人当年略施雕虫小技就让你晕晕乎乎，可见手段不同寻常吧。唐春秋说，那是，长官有胆有识，唐某能在长官麾下抗日，三生有幸。 霍英山大大咧咧地说：“首长，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。我和彭政委在川陕的时候还听首长讲过课呢。”老头子说：“知道。你霍英山名气大哟，一直到了延安，部队还有人传说你那句至理名言呢。”霍英山稀里糊涂地问：“啥言？”彭一峰说：“首长说的是至理名言，就是那句天下的文化就那么多，你也学他也学，那还不都给学完了，我就这样了，省下来给你们学吧。”彭一峰说完，唐春秋盯着霍英山说：“哎，没想到你老霍还有这么个妙语啊，简直像圣人说的。”霍英山不高兴了，耷了下脑袋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你们也别拿我取笑了，我不就是没有文化吗？没有文化的人说没有文化的话，有什么好笑的吗？”老头子的表情在刹那间严肃起来了，看着霍英山说：“好，霍英山同志，你不要感到委屈。说真的，你这些年的进步，组织上一目了然。一个坚持了正义并被实践证明是坚持对了的同志，受到不公正对待，被迫脱离了队伍，临走的时候把自己仅剩的津贴留给自己的同志，然后单枪匹马沿途乞讨，联络失散的战友，重新拉起一支抗日队伍，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不屈不挠顽强战斗，发展壮大至今天，已经成为天珠山抗日战斗的主力军，难能可贵，可歌可泣，功不可没。我，沈轩元，中国共产党江淮省委陆安州特派员，中国国民政府江淮省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，陆安州抗日统战指挥部总指挥，代表上述抗日组织和政权，向你致以真诚敬意。说完，沈轩元当真站起身来，向霍英山鞠了一躬。霍英山愣住了，看着老头子，嘴唇蠕动了几下，泪水夺眶而出，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：“首长！”沈轩元向霍英山压了压手掌说：“霍英山同志啊，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，慢慢说吧。”然后又把目光转向唐春秋说：“唐旅长，根据我掌握的情况，你们这支部队过去同霍英山的部队不太友好，双方都有责任，但是你们应负主要责任，以强凌弱，以大欺小，看不起共产党的部队。当然，这不是你个人的责任。从我对你的了解看，你是有正义感和民族自尊心的军官，这也是我努力让你主政独立团的重要原因。我们希望独立团在抗日战争中同机制队亲如兄弟，并肩战斗，能够做到吗？”唐春秋说：“长官，按照您的命令，我们已经将那些亲日仇共的军官做了处理，罪行严重的做了严重处理，内部基本上团结了，对抗战的认识统一了。”沈轩元说：“要继续搞好战斗训练，不仅是运动战，你们这支部队尤其要练阵地战，要有阻挡敌人大兵团轮番冲击的能力。你们上次在大蜀山搞了三道防线，但是那是花架子。我后来研究了你们的战力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火力配备的不合理。”唐春秋说：“是的，一个太散，一个太远。长官所言，深重恳请，一语中的。”沈轩元说：“除了空间合理配置，时机也很重要，不要受他试探火力的诱惑。不能敌人开炮，我们立即就开炮。我们的火炮落后，反应迟钝，他开一炮， 你再去寻找他的阵地坐标，计算射击诸元，那就是马后炮了。日军炮击一次大约两个级数，然后就要转移阵地，所以我们的战术应该把重点放在以火力拦截其转移路线上，迎头痛击，而不是跟在屁股后面撵。这样就能使我们有限的火力发挥最大的效能。那次在大蜀山阻击，我看你们的炮火基本上没有对敌人造成杀伤。与此相似，步兵火力也是乱打一气，难怪溃不成军。唐春秋忽地站起来了，脚跟一并说：长官英明，切中要害。大蜀山之战如能有长官这样的指挥，绝不至于败成那样。而且77军和新三师至今仍然把战败的原因归咎于兵无斗志，望风而逃，其实指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沈轩元说：请坐下。红军有一个经验，叫做打一仗总结一次，总结一次提高一次，可以结合大蜀山防御战，也可以借鉴兄弟部队战力，把握日军进攻战术的规律，防守起来才能游刃有余。这其中提高军官指挥能力尤为重要。诸位切记，有不可战之将，无不可战之兵，有可胜不可败之将，无必胜必不胜之兵。从国家的角度讲，不能富国强兵是政府的责任；从一支军队的角度讲，不能审时度势是军官的责任。成功与否主要看军官。唐春秋扶了扶眼镜说：是。刚坐下又站起来问：这么说长官已经打算把我们用在防御上了？沈轩云说：不错，你反应很快，你们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准备。唐春秋回答：是。这一次会议开了很长时间，门外岗哨林立，彭一峰交代组织保卫工作的二团团长李广正和一团副团长冯存满，一只老鼠都不许靠近杜家老楼。作战室里，蓝色的烟雾笼罩着五个人，霍英山吸水烟，唐春秋抽卷烟，而坐在首席上的沈轩元则表现出洋派，左手掐着一根硕大的雪茄，抽得从容，甚至有几分悠闲。沈轩元说：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，现在我终于可以向在座的诸位指挥官通报一份绝密内情，介绍一位神秘人物，恢复他应有的身份。说到此，沈轩元停顿了一下，神情庄重，目光威严中透着一丝亲切。众人顿时肃静起来，凝神定气地望着沈轩元。这个人就是陆安州人皆言之可杀的汉奸方索瓦。沈轩元刚说出方索瓦的名字，下面不约而同的一片啊的惊愕声。沈轩元点点头说：是的，是方索瓦。现在我郑重宣布，方索瓦同志是中共党员，国军陆军中校，他是我的得力助手，过去一直是我的副官。方索瓦同志在陆安州桃花坞所做的一切都是我布置的，是我们陆安州抗日棋局中的重要的一步棋。方索瓦同志忠实地执行了我的命令，忍辱负重，大智大勇，为我们打入敌人心脏，瓦解敌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，同时为此蒙受骂名，险些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。这时霍英山再也坐不住了，望着坐在对面同样惊愕愣怔的唐春秋，禁不住地大声说道：我的天爷，太不可思议了，真是太可怕了，险些闯下弥天大祸， 众人皆点头称是，举座哗然。